智慧篇第十四章。再看，有人要出海，即将横渡汪洋，地像一块比自己所乘的船还要脆弱的木头呼求。事实上，船是因人们心中有所求，借匠人的智慧而造成的。但是天父，这船还是得靠你的助佑才能航行，因为是你在海洋中开辟了一条路线，在波浪中画出了一条安全的海路，使我们明白你能拯救我们脱离任何险境，连没有技术的人也能行船。你绝不愿让你智慧的工作弃之无用，因此人们能将生命寄托在一块木头上，借着一叶扁舟穿越浪涛而安然靠岸。在初始，当那些傲慢的巨人被消灭之时，全世界都寄望于一叶扁舟，经由你亲手带领，才留给这世界新生的足迹。这块木头当受祝福，救赎之恩因它而完成。但是偶像和制造偶像的人该受诅咒，偶像经由人手造成，它是腐败的东西，反被称为神明。不前进的人和他不前进的行为同样为天主所憎恨，所以制造偶像的人和他所制造的偶像都将被消灭。天主必要惩罚列国的偶像，因为在天主所创造的万物中，他是最为可憎厌恶的丑物，他成为人们灵魂的障碍，愚人脚下的陷阱。创造偶像是淫乱的开端，发明偶像是生命腐败的开始，因为初始之时，他们原不存在，也不会永久长存。他们借着人们的虚荣心而进入这世界，因此注定他们会快速灭亡。例如，一个父亲因早夭的儿子而悲痛，便为儿子立像，并尊崇这已死去的人如神明，还将秘密的祭典和仪式传给家人。这种不前进的事迹日久成积习，以致奉行为法律。君王一声令下，雕像虽受人崇拜，当人们因住得远而不能当面向君王致敬时，便在远方设想他的相貌，为所要尊敬的君王制造出一尊肉眼可见的偶像，热忱地向那不在跟前的君王献媚，宛如在眼前一样。艺术家们的野心把那些不知君王的人也都诱来，扩大对君王的敬拜。他们为了讨君主的欢心，将偶像制得比真人还要美妙，民众受精美工艺的吸引，便开始将以前所尊敬的人奉为敬拜的目标。如此一来，这偶像成了人生隐藏的陷阱，不论是遭到灾害还是受到暴君的压迫，人们都将那不可道出的名字加给了木头或石块。他们对天主的认识错到如此地步，尤为不足。更糟的是，无知使他们生活在激烈的争斗里，却将这灾祸妄称为和平。他们既杀孩童，或举行秘密的祭典，以及荒谬怪诞的欢宴，他们不再坚持生活或婚姻的纯净，却彼此残杀、谋害，以奸淫伤害他人。于是 流血、杀人、欺骗、偷盗、腐化、叛逆、暴乱、伪证、陷害忠良、忘恩负义、玷污灵魂、同性淫乱、婚姻混乱、通奸淫荡，到处可见。崇拜那连名位也没有的偶像，正是万恶的起点、根源和结局。他们狂欢行乐，说虚妄的预言，过不正当的生活，发虚誓。他们信奉没有生命的偶像，以为发虚誓而不必畏惧任何惩罚，但他们必因两件事而受公义的惩罚，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天主，因而崇拜偶像；二为心怀诡诈，蔑视圣洁而发虚誓。人们借以发誓的偶像是无能的，唯有犯罪者所遭受的正义之罚，才能永远地追击不义者的败行。